弟兄姐妹早安。1929年7月，当年中国的内地会设立在英国伦敦的办公室，来了一位身材瘦小的女孩子。她向负责的同工询问说，听说你们需要很多的新教士去中国。是啊，中国是需要新教士，请问你是哪家神学院毕业的？对不起，我没有念过神学院。没关系没关系，中国的教会大学也需要老师，请问你在大学念的是什么科系？对不起，我也没有念过大学。好吧，中国的女子中学需要宿舍的管理员，你有没有高中文凭吗？对不起，我也没有读过高中。护士的同工抬起头来，从头到脚仔仔细细的看着这位身材瘦小的女孩子。那很抱歉啊，我想你并不适合去中国。先生，我爱上帝，我爱小孩，我会比其他人更加努力，更努力。Let I go, let I go。负责的同工板起脸来，很严肃地对他说：你回去吧，你连英文都讲不好，什么 let I go?应该是说 let me go。 去中国你又能做什么大事呢？这位女孩子很委屈的带着半哀求的口气说，我是继续传无烟，我也不是去教英文。中国有上亿的人口，他们一辈子之中都没有机会认识那爱你跟我的神。我知道神要我去中国，我不能不去。我想在座的大部分的弟兄姐妹，你曾经听过这个女孩子的故事，你也读过她的自传《小妇人》The Small Woman， 她的事迹也曾经被拍过电影，片名是《六湖客栈》。她竟是近代宣教史上神所使用最独特的使女之一，艾维德宣教士 Gladia Aylward。 他没有惊人的学历，但是他有从神而来丰富的爱。他没有口才，但是他却喜欢向小孩子讲耶稣的故事。在抗日战争中，在烽火战乱的中国土地上，他曾经带着上百的孤儿辗转流离。他的苦难和信心曾经给普世千万人的心所牵动。艾维德他的一生按照神给他的恩典，照着耶稣当时吩咐门徒的大使命，你们去传福音给万民听，他就这样的去行出来，做出来。他一点也没有犹豫，因为他从来不为自己图谋大事。你呢？你为自己图谋大事吗？那我们一起来读今天的经文，记载在耶利米书45章1到5节。耶利米书45章1到5节，短短的五节，我们同声把它念出来。好，一起来。第一节，犹大王耶西亚的儿子耶亚敬第四年，尼利亚的儿子巴路将先知耶利米口中所说的话在书上。耶利米说，巴路啊，耶和华以色列的神说，巴路神说， 哀哉，耶和华将忧愁加在我的痛苦上，我因哀恨而困乏，不得安歇。你要这样的告诉他，耶和华如此说，我所建立的我必摧毁，我所栽植的我必拔除，在前地我都如此行。你为自己图谋大事吗？你要图谋，我必使灾祸连到凡有血气的，但你无论往哪里去，我必使你以自己的命为猎物。这是耶和华说的。耶利米书第45章可以说是整卷耶利米书的一个总结，一个结论。你为自己图谋大事，这句话放在耶利米书第45章有那一个特别的含义，为了表明耶利米一生坦荡荡的一个写照，自始终身传讲神的话，也为耶利米的一生服侍神画下一个美好的一个记号。第45章虽然仅有短短的五节经文，这五节经文可以帮助我们思想神在你我身上的恩典，也可以帮助我们省察我们自己，你我今天服侍的态度是否与所蒙的恩相称。我们看第一节，犹大王约西亚儿子耶雅敬第四年，尼利亚的儿子巴路将先知耶利米口中所说的话写在书上，这是耶和华说的。首先让我们很简短地来回顾耶利米书和耶利米书的历史背景。耶利米的一生，他经历了犹大国已经是当时的南国，当时的北国已经被亚述所灭，所以耶利米一生服侍了犹大国最后的五个君王，约西亚、耶哈斯、耶雅敬、耶雅坚和西底家。耶利米出生的时候，他应该是在马拿西做王的最后的一两年的之间。马拿西一共做王55年，是南国做王之中最久的一个君王，也是南国历史上最坏的一个君王。后来马拿西的孙子约西亚登基做王，他一共做王了将近31年。约西亚行神眼中看为正的事，约西亚励精图治，不但在政治上有一番中兴的气象，而且在宗教上他努力的革新，修复圣殿，铲除偶像，带领以色列的百姓回归耶和华。耶利米就是在约西亚做王的第13年，当神的话连到耶利米，他蒙神的呼召成为神的代言人，也就成为先知，成为神话语的出口。约西亚死后，耶阿斯登基之王，但是不到三个月他竟被埃及赶下王，埃及的法老王竟立了耶雅敬做王，耶雅敬行神眼中看为恶的事，神就借着巴比伦王尼布甲尼撒的手率兵攻打耶路撒冷，来刑罚以色列百姓的悖逆，最后耶路撒城城被攻破，耶雅敬和圣经中的器皿竟被掳到巴比伦去。他的儿子耶雅坚登基做王，投靠埃及，巴比伦王尼布甲尼撒再度的率兵回来攻打耶路撒冷城，耶雅坚出城投降，这是耶路撒冷城第二次的陷落，也是以色列百姓第二次被掳到巴比伦。当时巴比伦竟立西底家为王，西底家是以色列南国最后的一个君王，西底家生性优柔寡断，他在表面上他听命于巴比伦，但私底下朝中的大臣要拿去投靠埃及，但很不幸的是在西底家做王的第11年，耶路撒冷城第三次的再度被攻陷，从此以色列这个国家国破家亡。 当时有一批人竟逃亡到埃及，耶利米和巴录竟是被这一批人带到埃及去。所以在45章里面所要交代的，在这样一个悲剧性的时代里，借助巴录的那种哀痛悲伤，表达了耶利米要对巴录的一个安慰。他勉励巴录不要为自己图谋大事。好，那我们再回到我们今天的经文45章的第一节，你看看45章的第一节所发生的时间是发生在什么时候？是在耶雅敬的第四年。耶雅敬的第四年，刚才我们提过，到了第45章呢，以色列已经亡国了吗？南国和北国已经不存在了。45章的第一节怎么又回到了耶雅敬的第四年呢？你有没有感到似乎是在时空倒转哈？如果你写历史的话，一定是照着历史的顺序来写。其实这一章应该是摆在第36章之后。其实耶利米书从第21章之后，它是不是按照时间的顺序来写，这是耶利米书的一个非常大的特色。也就是说，将历史的事件用回顾的方式、穿插的方式来说明当时代所要发生的事情。例如第35章，耶利米眼证发生在耶雅敬时期，有一批利甲人的后裔，他们遵守祖宗的遗训，他们一生之中他们不喝酒。耶利米就用他们这种敬虔度日的生活呢，来同当时代西底家时期的以色列人他们的五一配立法要求来做一个比较。历史是一面镜子，是神主动向人说话，借助环境做工在人的身上。历史能帮助我们回顾我们曾经走过的路，免得我们健忘、自大自傲、重蹈覆辙，并且也让我们能够回想到神知道如今为你跟我做了何等大的事，好让我们带着一个感恩的心立志委身，守住承诺，持定永生。圣经总共有66卷的书卷，历史的书卷跟历史的回顾占了一个很大的一部分。尤其是以色列当年在埃及以及跟他们在旷野中所漂流的那段经历，在诗篇里面，在大小先知书里面，在四福音里面，在使徒行传里面一再的在提起他们这段蒙恩的经过。耶利米书的二章二节，我们翻看耶利米书的二章二节，耶利米书二章二节，你既向耶路撒冷人的耳中喊叫说，耶和华如此说，你幼年的恩爱，婚姻的爱情，你怎样在旷野，在未曾耕种之地跟随我，我都记得。在耶利米书一开始，神就一再提醒以色列百姓，神记得，你记得吗？神在你身上所行的大事跟小事吗？我自己出生在中国，1962年，那时我正在读小学六年级。有一天呢，我母亲拿着一双球鞋给我说，穿上这双球鞋。我从小习惯打赤脚，那个时代穿上鞋子怪别扭的，何况别人的同学看你啊，你如同从外空来的外星人一样。60年代中国发生了严重的饥荒，有多少人因为饥荒而饿死？记得我家的后院有一棵木瓜树，长得又高又粗又壮，有一年呢它被台风啊吹倒了，我妈妈舍不得把它丢掉，就把这个木瓜树的整个树干呢、 把它砍成一节一节的，然后把它切成丝，晒干了当作饭菜吃。这还是奢侈品哦，我们还把这个晒干的木瓜丝拿去分给邻居的亲朋好友啊，他们都说一声谢谢你啊。60年代中国的饥荒跟推展人民公社有密切的关系。我记得在人民公社的大食堂里面，中间摆着很多的大水缸，水缸里面盛着稀饭，稀饭呢都是水，你一勺子淘上来，大家都拼命的摇啊，上面飘着几粒的米粒而已。就在这个每个人都在求生存的光景之下，我的母亲对我说，好好的学习，穿上这种鞋子，我们要到香港去。香港对我这个乡巴佬来讲，我真的还不知道在什么地方。这是我人生的故事之一，我相信你的故事也非常的精彩。想想看，神在你身上的恩典是何等的多，如果神的恩典没连到你，你今天会成为怎么样一个人？没有耶稣，你的人生是否感到无奈、感叹、抱憾终生？你的家庭跟婚姻又是如何的走过来？你想过吗？你是如何来到美国留学的？你是如何的拿到你的学士跟你博士的学位？你怎么找到你第一份工作，申请到绿卡？你意见中、你心目中的另一半？你买第一栋房子的时候，你还记得吗？你大儿子的降生，孩子的成长过程，在青少年时间的叛逆期， SAT 考试、申请大学等通知、等换榜，那种难熬的光景，加上工作的压力、失业等等等，你所走过那个辛酸的路程，你流过的每一滴眼泪，只有你和爱你的主最明了。我们要委身服侍主，要回到历史，要回到神在我们身上的作为，以及神在我们身上的心意，因他在我们当中曾经行过大事，我又怎敢为自己涂抹大事呢？我们看第二节，15章的第二节，第二跟第三节，巴路啊，耶和华以色列神说，巴路曾说，哀哉，耶和华将忧愁加在我的痛苦上，我因哀恨而困乏，不得安歇。巴路一生追随耶利米，将耶利米吩咐他的话，神吩咐他的话写在耶利米书上。如果你看36章的第四节，我们翻在36章的第四节，所以耶利米招了以利亚的儿子巴路来，巴路竟从耶利米口中将耶和华对耶利米所说一切的话写在书卷上。在那个时候，耶利米是被看管的，在第五节里面，耶利米吩咐巴路说，我被拘管，不能见耶和华的殿。所以当时耶利米那行动他是不得自由，但他却要耶利米，却要巴路去做一件事情。在第六节他说到，趁见时的日子，在耶和华殿中将耶和华的话，就是你从我口中所写在书卷上的话，念给百姓和一切从犹大城邑出来的人听。哇，你想巴路心中会怎么想？他说，耶利米啊，你好凉快啊，你躲在监牢里面。有人说监牢是最危险也最安全的地方啊。其实巴路的心中不是没有挣扎，因为他的性命竟在刀口之下。但是巴路还是照着耶利米的吩咐。我们看第八节，先知耶利米一切所吩咐去行的，在耶和华的殿中从书上念耶和华的话。这本书呢，后来辗转到了耶雅敬的手中。我们看36章的第23节，犹底念了三四遍， 有个小字啊，写行，所以亚敬吩咐了尤底这个人把它练出来。尤底只练了三四行而已啊，亚敬就用文士的刀将书简割破，扔在火盆中，直到前卷书在火中烧尽了。怪不得巴路会说：“哀哉呀！”巴路说：“我命真苦啊！耶和华将忧愁加在我的痛苦上，我因哀恨而困乏，不得安歇。”我们的忧愁有时来自于我们心灵上，我们的痛苦有时来自于我们的肉体，因此我们常常会发出一些哀恨叹气。我相信你都有这种经历，因此带来一些困乏，对事情我们就发生了厌倦感，我们感到疲倦，因此我们不得安息，不得休息。今天你我的生活环境，每天所面对的生活环境，谈不上性命交关，我们所面对的压力和难处，我们个人的程度不太一样，我们生活上的忙碌，侍奉神常常成为侍奉神的第二优先，因此我们就不能投入更深入的服事。当你答应三个月教儿童主日学，是非常不简单的，相信你已经健壮潜力。而瓦拉的服事两个学期八个月的 commitment， 每个礼拜五7:30准时到教会，不容易啊，因此更谈不上参加短宣了。你要请假，你接送小孩还要安排，你要花上你的体力，你要花上你的金钱，你的工作可能还要安排一下，免得进度落后，是很难的。有人就说等退休再说吧，天天梦想退休却遥遥无期。因此我们日常的生活千篇一律，当我们看到别人生命中精彩的部分跟自己无关的时候，这时我们的挫折感就来了。当年当艾维德这位身材瘦小的女孩子，她离开了中国内地会那个大门口的时候，这次的挫折并没有打败她。艾维德是来自一个非常平凡的家庭，她是一位帮人家管家的女佣人，她靠着她微薄的收入要到中国，可说是真是难如登天，简直在做白日梦。她身边的储蓄啊，仅仅只有2/2便是，相当等于2分美金 penny。 到中国最低的船票是要90英镑，有人告诉他坐火车经过西伯利亚票价可以便宜一半。艾维德就每天勤奋的工作，加班兼小差，好不容易存到47英镑。当然很幸运拿到47英镑，到了火车站跟售票员说一张到中国单程的经过西伯利亚。那位售票员瞪大眼睛看着他说：“你知道吗？西伯利亚冰天雪地，中国的东北正在打仗啊。”长话短说，艾维德怀着一颗不为自己图谋大事，向神求大事，最终他迈向中国，向中国人宣教的脚中。在艾维德的自传当中，他这样的叙述说：“我的手提箱里面有饼干，有腌牛肉干、干豆饴、肉块、咖啡精、茶和煮得很硬的蛋。在一件旧军毯里，我带了其他的杂物，如一些衣服啊、铺盖剪啊、茶壶啊、炖锅啊和酒精炉。这些是我所有装备。我没有钱在路上买东西吃啊，所以我打算靠着我这些随身所带的维生。至少手提箱现在虽然很重，但至少它会沿路越来越轻。1932年10月15日， 艾维德从英国的利物浦火车站，他经过千辛万苦路经西伯利亚，他在自传上说，天气冷得刺骨，风在我四周呼啸，雪飘在我的头上，我坐在我的行李上，我感到悲惨、寒冷又饥饿。在靠近中国东北界的村落，一个人也看不见，我想我会冻死。怀疑第一次进入我的心中，我大声地喊叫说，哇，神啊，这值得吗？这值得吗？艾维德辗转被送到日本，英国的领事馆有个年轻人来接他，对他说，艾维德是他一生之中所看到最愚蠢的人。1962年11月8日，船长告诉艾维德，站在浑浊黄色的一片海，炎炎的水平线的那一边，竟是中国。艾维德终于看见了中国。山西阳城是他最后的目的地。艾维德在中国传教了20年，直到1952年他离开了中国。艾维德、耶利米、巴路，人生孤孤单单，一意而行，有所期盼却连连失望，成为了惊弓之鸟，但是神也成为他们生命中的惊喜。圣经中的一些献身的伟人，常常用耳朵去听神那微小的声音，用眼睛去看神的伟大的作为，用心去体会神在他们生命当中所要施行出来的旨意。他们诚实地面对自己，也问自己，我是否为自己图谋大事吗？我们看第四节，你要这样告诉他，耶和华如此说，我所建立的我必拆毁，我所栽植的我必拔除，在全地我都如此行。这一节的经文，如果你拿来跟耶利米书的第一章第十节，一章十节是一个非耶利米书一个非常有名的经节，我们翻开耶利米书一章十节，你看的时候，你好好的跟当初跟刚才45章的第四节，你好好的思想一下，它有一些什么相同的地方和不同的地方。耶利米书一章十节，看啊，我今日立你在列邦列国之上，为要施行拔出、车毁、毁坏、请乎，又要建立、栽植。不晓得你有没有看出有一些什么样不同的地方，似乎有先后次序的不同嘛？一章十节说，先要拔出、车毁、毁坏、请护，然后又要建立、栽植。那45章的第四节怎么写？我所建立的，我必拆毁；我所栽植的，我必拔出。有没有看到？而且你会说啊，神啊，你真麻烦啊，你已经拔出了，你已经毁坏了，你已经拆毁，你已经倾覆了，好不容易你把我们都建立起来，你把我们都培植起来了，然后你又再度的要拆毁拔出，是不是多此一举？首先我们要认识到，不论是拆毁和拔出，或者是建立跟栽植，这是神绝对的主权。这节经文里面，第四节经文里面有五个的我字，有五个的我字，我所建立我必拆毁，我所栽植我必拔出，在全地我都如此行，表达了神亲自的行动，因为我们原本都是神手上的工作。 第二，这些经文也让我们在这看到我们人肉体上的败坏，一个老我在我们身上一直在我们身上作祟，蠢蠢欲动，加上一些世界上的引诱，例如来一些肉体的情欲、眼目的情欲，加上今生的骄傲，随时随地我们都需要神来修剪我们，使我们的生命能够成为神更合用的器皿。第四节这节经文，这五个我字重点其实它要跟下面的第五节的你字来做一个比较。你为自己图谋大事吗？其中的你为自己，这个自己也是你啊，是不是？自己也是你，所以你为自己图谋大事可以练成你为你图谋大事吗？是一个重复加重的语气，一个问答式的问句。我们来看第五节的前半段，第五节的前半段，你为自己图谋大事吗？不要图谋，我必使灾祸连到还有血气的。这是一节令人困惑的经文哦。难道我们不该有胸怀大志吗？即使我们自称是基督徒，我们一生所追求的又是什么呢？到底我们一生所经营所努力的，我们的目的何在？你仔仔细细的想过吗？耶利米和我们当中的每一位其实都差不了多少，可能没有变多大的差别。耶利米本身没有以赛亚的才气，没有以利亚的能力，更没有以西结的风度，比不上但以理的智慧。但是耶利米的一生服侍神，在于他留心听神的话，因此神的话时常的连到耶利米的身上。耶利米也至死终身将神的话很忠实的传给以色列的百姓。耶利米传神话的这样的忠心，不为自己图谋大事，也是我们一个很好学习的榜样。今天我们在社会上力争上游，我们在工作上打拼，为家庭会为子女努力的经营，我们感谢神啊，在每个人身上都要有神的祝福在你们身上。但你是否时常的提醒自己，我在神的家中，我是否能够在大事上小事上都能够忠心吗？路加福音16章第10节说到，人在最小的事上忠心，在大事上也忠心。所以不管是大事小事，人前人后的服事，你顺服神的教导，你不看款项，不看别人对你的指指点点，你照着神给你的吩咐，你尽心竭力这样去做出来。有一次我在厨房里面，我看到一位弟兄很卖力的擦垃圾桶的垃圾盖，我问他说你在干什么，他说厨房有味道。我相信厨房的味道有 99% 不是来于这个垃圾桶的盖子，但他尽了全力在小小的事上有忠心。我们再来看45章的第五节的后半段，但你无论往哪里去，我必使你自己的命为猎物，这是耶和华说的。在那个动荡不安的时代里，耶利米和巴录遭受了极大的苦难，但神给耶利米有一个平安的应许，就是我必使你以自己的命为猎物。什么是猎物？这节经文好像不是很容易了解啊。什么是猎物？猎物就是你打猎的时候所得到那个战利品，就兔子啊，一只野猪啊，一只鹿啊，就是猎物，对不对？也就是说你在征战当中，你的战利品。这些经文在先译本，他把它换成说是，我必使你捡回你自己的性命。也就是说，在征战中，你自己的性命 成为你胜利的战利品，这战利品就是你自己。这节重点不在于说征战，也不在于说罗气那些仇敌，而是就像那个诗篇第二十三篇所说的，神已经为你跟我在敌人的面前摆设的筵席。彼得前书五章八节说道，仇敌魔鬼如同火叫的狮子遍地游行，寻找可吞吃的人。神在风雨中成为我们的避难所，在灾祸中为我们保留性命，在最危难的环境当中，我们靠神得胜有余。我们深陷在神的保守之下，我们绝不会受到任何的损伤。1962年4月，我穿着我母亲给我那双球鞋，我通过我的母亲跟我们的亲人说再见，我离开了我从小长大的家乡。我同着母亲到了澳门，在一个夜深人静的晚上，我们有一批人啊，从睡梦中被叫醒，我们被带到一条渔船上面去，大家就挤在那渔船的船长底下，像挤沙丁鱼一样，每个人啊背对着背，脚抵着脚，船在风浪中行走，船舱底下的人啊烟船啊吐啊，真的吐的满船舱都是啊，臭气熏天。我们在香港的海域当中，我们漂流了一天，好不容易到了晚上啊，我们才可以从船舱底下走船板到船板上面来透透空气。第二天的晚上，我们趁着夜黑风高，我们的渔船已经到了香港的外海滩，我们就转乘小三板偷偷地进入了香港，混进人前，踏上电车，我们就跟我母亲就被送到我们亲戚的家中。我抵达香港是1962年4月21号我父亲是在4月26号飞到香港。在启德的机场，我平生第一次见到了我的父亲。1962年是我人生的一个转折点。当我再次的回头去回顾，去看我的一生的时候，我看到神的手随时随地都在保守，都在看顾我。多少次在生命上交关的时候，让我亲自尝到主恩的滋味。我知道神的善、神的美是何等的甘甜。我们投靠他的人是多么的有福气啊。我要进入我的结论哈。两个月以前，5月24号照往日8:30的时候，我从我家中，我开车照常要去上班。这一天我感觉到特别的轻松和愉快哈，因为这一天是我工作大半子退休的日子。车子沿着 Miller 经过 Stephen Quay， 顺着 Wolf 穿过了 El Camino。 平常我很习惯性会在 Kaifer 我右转，因为 Kaifer 有一家公司是我曾经做了25年的公司啊。我本来以为在这公司我做了25年以后，我可以就在这公司我就退休了，想不到在3年前我们公司把我们这部分要卖掉。那感谢神啊，有人买我们的公司，我又多做了3年的时间。本来在2年、3年前我就想是不是神要我不要工作了。这3年当中，我的大儿子研究所毕业，我的小儿子也顺利的完成大学的学业，现今他们都已经毕业，也在找到工作。在多年以前，当我第一次读到耶利米书45章第5节这节经文的时候，你为自己图谋大事，这句话就一直存在我的心中。过去的2季的成人主日学，我跟阮建如阮弟兄一直在配搭带耶利米书， 这句原本已经沉淀在我心中的这句话又浮现在我脑海当中。如果说人生有70哈，我大概已经走了2/3。我们在教会中我们常听到一句话哈，一个人听得很熟悉，而且很听得已经非常习惯了，如何妥善安排你人生的下半场。但是不要忘记哦，尽快哦，人生的下半场是有结束的一刻，因为岁月不饶人，有一天哨子会响，最后2分钟。我自己是讲，我自己是一个非常平凡的人哈，实在我这个平凡人的身上所代表的恩典，实在超过我所求所想，我又怎么敢说为自己图谋大事呢？艾维德晚年的时候曾经对他的朋友说，若是神要选一个人去中国服侍他，那我绝对不是第一个人选，我不知道那个人是谁，他一定是一个男孩子，是个卓越敬虔有修养有高学问的，而且有能力很强的男子。但不知道为什么这一位第一人选的男子并没有回应神的呼召，也许他不愿意，也许他已经成家了，也许神已经安排他去做另外一件事情。正当恰当无人选的时候，补上这个空缺的时候，神从天上往下看，他看见了谁？艾维德。弟兄姐妹，你为自己图谋大事吗？当神从天上往下看，你是否能够及时的补上神为你所预备的这份空缺呢？你为自己图谋大事吗？不要图谋，你就是那个空缺第一的人选。好，我们一起祷告。天父，我们谢谢你，当你的话语出现在我们面前的时候，主，我们都尝过你主恩之味的人，知道主你自己在我们每个人身上所行的神迹奇事是何等的美，何等的善，我们这些投靠你的人是何等的有福气。主啊，当我们再次的观看天地万物，主，我们想到我们人算什么，你竟这样人的顾念我们，世人算什么，你竟这样的眷顾我们，求你帮助我们，你鉴察我们，主，你知道我们每个人的心思意念，你试炼我，你熬炼我，让我们真是为你做那更大的事，因为我们每个人我们自己都不肯为自己图谋大事，求主帮助我们，你也引领我们每位弟兄姊妹，引导我们走向那个永生的道路，求主你也承认我们每个弟兄姊妹在我们生命中的大事小事。主啊，如果不是你来建造这房屋，我们建造的人都是枉然劳力，如果不是你来看守，我们看守的人都是枉然警醒。主你帮助我们，也让我们一生当中能为你自己所用，我们谢谢主，这样祷告不配，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阿们。